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来带领我们早上的崇拜。主，也感谢你带领我们下午这段时间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主，我们恳求你再次透过这个卫斯敏斯特，透过先人许多人所写下来这些重要的宝贵的这一些的信仰的告白，以致我们能够再次从这样的一个宣言当中，使我们再次的重新能够认定肯定我们的信仰。恳求你透过下午这段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有关上帝你以人所立的约的事情上，以致让我们能够看见主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我们满有你的恩典。我们为做你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恩典，你要给我们所领受的一切，我们献上感谢，赐福我们下午这段时间，让我们听的讲的都在你面前同蒙造就，也恳求真理的圣灵再次引导我们进入你宝贵的真理的里面，使我们一起学习，我们一起得着。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好，再次你们有上的话是曾长老教的这个第六章整到这个有关这个自由意志的这些的问题，那么还有罪跟自由意志的这些问题。然后来到第七章的时候呢，那今天呢我会讲到有关上帝以人所立的这个圣业。前面有讲义，大家都有吗？你们应该有两章的讲义。第6868到这个71面，总共有两章的讲义。今天我们会提到有关这个圣业。那圣业里面呢，我们今天会提到有关只能够谈到两方面。那在圣经里面呢，到底有几个月？圣经里面有几个月？那卫斯敏斯特的里面呢，有提到两方面。一个是行为之业，另外一个是恩典之业。恩典之业。那今天我们只能够看到行为之业这个部分。那在从圣经的当中呢，上帝怎样与人建立这个关系？从我们的了解的当中，从圣经的当中，我们了解的当中，上帝怎么与人建立这个关系？透过耶稣基督还有吗？但耶稣基督还没道成肉身之前呢？透过梦还有吗？透过什么？亲自的显现。上帝亲自显现在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但是之前旧约那一些人呢？上帝怎么跟人向人显现？只有某部分一些人，不是全部的。那对其他的人怎么样呢？透过先知向他们传言。那如果没有先知呢？透过还什么？透过祭司。那时候祭司的制度还没被设立呢。
亲自之前。
OK， 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呢，那其实呢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在这第七章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有关这个约上帝是以怎样的形式跟人建立关系呢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圣业神向人具尊福救，这福救就是透过什么一种立业的方式，上帝人立业来向他显明自己，让人能够什么与他沟通。所以在这样的跟上帝的沟通，跟上帝这样的一个关系的里面呢，上帝都是以这样的一个圣约，以一个约的形式能够让人与他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让人与上帝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在第七章的里面的第一个的里面呢，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这信仰告白第七章的第一个，来，上帝与受造者之间的差距大到一个地步，虽然有理性的人都当以上帝为他的创造主而顺服他，但是他们绝不能从上帝得着什么作为他们的祝福与奖赏，除非上帝自愿开恩降杯，上帝也确实愿意这么做，而他降杯的方式是什么？立业。上帝就以立业的方式那这边就是讲到呢，第一，上帝与受造者之间的差距我们与上帝之间的一个差距。上帝是什么？他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物这些受造物。那我们跟上帝之间，我们一个本质一样 的一个不一样。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那我们人是有受限制的受限制上帝在他的本质里面，所以创造者与受造者之间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差距。那这样的一个差距，但是呢，创造者这位上帝怎么与我们 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呢？那第一，他自己什么？上帝自愿开恩什么？降杯。上帝愿意降杯，以所造的人呢，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沟通。上帝愿意这么做，那上帝怎么做呢？他就透过这样的一种约的方式呢，来跟我们这些神所造的人有这样的一个联系，有这样的一个沟通。所以然后在这样的一个里面立业的方式的里面呢，上帝要他的创造，上帝要他的创造的这些的所受造的人呢去顺服他，去顺服他。这边我就从这个第一个的里面我们去看，那以赛亚书的40章13到10就告诉了我们这位创造者，他是不、怎么样，然后对我们又怎么样。他说使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盟誓指教他呢？他与谁商议，谁教导他，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又将知识教训他，将通达的道理教他呢？看来万民都像水桶的一地，又算如天平上的城微城。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黎巴嫩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燔祭。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被他看为不及虚无，乃为什么虚空。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来看呢，不过很虚无很虚空的，算不是什么。但是呢，从创世纪里面给我们看见上帝造人的时候呢，给人多么尊贵的一个身份。为什么？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来造，那上帝就看我们这些所造的这些人呢，都看为好。那我们从创世纪的里面就看见，当上帝造了亚当之后呢，上帝把他放在伊甸园当中。不单如此呢，而且给他的地位是什么？让他什么？为做神所造的一切，让他来做什么？来负责管理天上的、地上的跟地底下水中一切的活物。那神给人这样的一种尊贵的身份。那圣经里面就形容，无论这么讲，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够跟什么？跟神相比。所以神把我们造在神之下万物之上的这样的一种的尊贵的身份，但是无论怎样呢，我们还是不能够跟这位创造者相比。所以在本质上呢，我们这受造者不能够创造者有一样的一个本质一样的，所以这边就说我们像水桶的一地，不过是一滴水，两个小微不足道，在他面前好像很虚无，看不起虚无，乃为虚空。但是呢，上帝却愿意什么呢？这边就讲到他愿意的什么？谦卑，愿意与人有这样的一种沟通。那上帝这种沟通的方式呢，就怎样呢？透过一个立约的方式来与人有这样的一种的有这样的一种的关系，有这样的一种的交通。那么在提到这样的一个立约的时候呢，立约基本上需要哪一些条件？那第一个呢，他立约必须是双方面的双方面的所以如果我跟你 sign 一个 contract， 我一定是什么有双方面的立约的所以创世纪21章23节真的讲到亚伯拉罕跟亚西米勒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立约，为了他们争那个水井这样的问题，后来他们彼此就什么就立这样的一个事业，所以是双方面的必须有两个 party。 那第二呢，在这样的一个立业的里面的条件呢，它一定有一个立业 contract 里面一个 content， 就是它的内容到底里面有一些什么条件，有些什么列约定呢，都会把它什么记录下来，都把它写下来。那还有什么呢？在这个约定里面呢一定有一个应许有一个应许，那么我们要服从这些之后呢，我们一定有一些什么东西有一些东西应许可以给我们的。那如果呢，当一个人毁业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受刑罚，你必须要赔偿，有的甚至是赔偿，有的是什么坐牢啊等等这些，他一定有这双方面的，有应许有惩罚然后最后呢，他一定有一个标记通常我们的一个 contract 的标记它有一个什么 endorse， 就是一个印章所以一样的呢，在圣经里就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约的里面呢，都有包含了这五大方面第一双方面就是上帝以我们人来立约，双方面的。那有条件或约定，在约的里面呢，上帝就有列下来一些的，比如说要什么，你们要谨守遵行啊等等这些的约定。那有这些约定，他说如果你遵行的时候呢，上帝就给我们人这样的一些应许，你就得到什么赐福，上帝怎样的赐福我们，就有这些的应许。那当人离弃上帝，不遵行上帝话语的时候呢，那上帝就有这些的刑罚跟审判就记录下来。 就有应许也有审判，那最后有这样的一个标志跟印记，就透过一个圣礼的方式，哦，圣礼的方式，哦，呀，有时候就有这样的一种的标志跟印记。那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有这样的一个印记是什么呢？我们有圣灵的印记，哦，这个我们在下一课我们会提到恩典之夜之后呢，我们会更深入直接提到有关这一方面，哦，呀，那当时呢，如果你从十诫，上帝把十诫赐下来之后呢，他们在西乃山也上帝立约之后呢，那当这个摩西向他们宣告这个十诫之后呢，他就用一个洒血的礼，哦，就拿了一桶的那样的一个那些牛羊的血呢，那摩西就向这些会众呢就洒了那个水礼，那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印记，哦，就是上帝跟他们立约的一个标记就在那一边。圣经就给我们看见这样的立业的里面呢，就有这样的一个五大的条件在里面。来到这样的一个第七课的里面的第二个，他就提到说，第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约，上帝以人立的第一个约是什么呢？就是行为之约。我们一起来读，请。上帝第一个以人立的约是行为之约，上帝在这约应许赐给亚当，并且在他里面将这生命给他的后裔，条件是要人要完全的顺服上帝。所以第一个约是什么呢？我们称为行为之约，哦，Covenant of Work，哦，Covenant 就也是叫做生命之约。那这样的一个约的里面呢，包含什么？那亚当就是第一位以上帝的立约者，那亚当也就成为人类的代表。那这个约不单是上帝跟亚当所立的约，也跟亚当的后裔，哦，来立约。那他的条件是什么？在这个行为之约的里面所要的一个是什么？就是要他完全的什么？顺服上帝。那上帝要怎么他完全顺服上帝呢？那就在这样的一个创造之后呢，上帝把这个亚当安置在哪里？就在伊甸园。那在伊甸园之后，上帝就吩咐他说，园中一切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哦，只有分别山的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上帝就跟他有这样的一个约定。所以这个在约的里面呢，就有一个内容上面就提到有关这一方面，哦，那有这样的一个约定。那他要什么呢？要他完全的顺服上帝，哦，园中一切的果子呢都可以吃，唯有园中，哦，这分别上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吃的时候呢怎么样呢？他的刑罚就是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啊，那同样的在园中也有生命树，生命是说如果他摘生命上树果子吃的话呢，他的生命就能够晋升到一个更高的地位，就是当他完全顺服上帝的时候，哦，所以你看见有应许也有刑罚。刑罚是什么？如果他吃分别山的树上的果子，所以你吃分别山树上的果子呢，最后的结局呢，你的刑罚就是什么？死就会临到。所以这是上帝给他的第一个，哦，立约，哦，是行为，我们就称为行为之约，生命之约。那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十六节里面，上帝就跟他立约，他说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上的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上帝跟他讲的时候呢，这边就只有是提到一个立法和一个诫命，是什么东西？就是这个分别上的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上帝就给他这样的一条立法跟这样的一条诫命，你必须要去遵守的，哦，分别上说过你不可以吃，哦，那何西阿书呢六章七节说，他们却如亚当被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那如果你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三章里面呢，你找不到这个约这个字出现在创世纪的里面，哦，确认了。那我们怎么知道，啊，上帝跟亚当立约？那何西阿书这边就提到有关这他们却如亚当什么被约，哦，被约，哦，所以上帝当时跟他讲是分别上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边上帝就向他宣告了一个的立法一样的一个跟这个诫命，就是说分别上树上果子是你不可以吃的。那这就是上帝跟他的一个约定，哦，那亚当也成为一个代表，不但是他跟他的后裔都在这样一个行为之约的里面，哦，然后何西阿就出现了这个亚当的悖约。所以可见在亚当的时候呢，伊甸的时候，上帝就已经让他立了这个行为之约，哦，那加拉太书说什么？立法原不本乎性，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作。因此在行为之约里面的要求是什么？就是完全的什么？顺服上帝，哦，这是在伊甸里面的这个行为之约里面的一个，哦，约定，哦，这样的一个约定，哦，所以呢 是什么理由使神跟亚当跟他的后裔在亚当还没堕落之前要立这样的一个合约、哦、很显明神在我们身上的主权。第一，上帝创造了按照形象样式造了人之后呢，上帝要在人身上彰显他的主权，他要的就是人要什么，去顺服他，顺服他、哦、所以这是上帝的主权。还有神与亚当立约呢，要使他跟神有联系，所以神造了人之后呢，神要跟人有这样的一个关系，要有这样的一个沟通，这样的一个联系。用什么这样的联系呢？上帝就用这样的一个约的方式、哦、那约的方式上帝所要求你们就是这个所造的人呢要完全的什么顺服上帝、哦、顺服上帝。所以神跟亚当亲近呢，亚当也借着这样的一个行为之约呢能够以跟神来连接、哦、呀。所以这个约字不曾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三章出现，所以怎么知道与神与亚当立约？所以刚才的何西阿书我们都已经看见哦、有关这样的一个、哦、亚当的背约，这是亚当犯罪之后呢、哦、和西亚书里面有记录到这样的事情，却如亚当背约。还有呢，我若向亚当遮掩我的过犯，将罪孽藏在怀中、哦、就提到亚当的这个犯罪之后呢，神没有遮掩他的过犯、哦、那我们只有另外是预设亚当与基督呀，是圣约的一个元首，就是做代表。因为为什么当你读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里面就提到有关这么哦。那保罗就在罗马书里面就用亚当跟基督来做一个对比，那亚当是首先的，他也成为人类的整个的代表。所以当亚当在这行为之约里面呢，他没有守这个约的时候，他犯错的时候呢，他也就成为人类的代表。所以因作亚当一个人犯罪，死就进入这世界，那死不能临到他，也临到什么众人，包括亚当的后裔。所以他是一个元首，是一个圣约的一个代表。那同样的呢，基督呢也是成为这样的一个代表、哦、所以因为耶稣一个人所行的义呢，那众人就因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被称为义，他就成为我们这些因信的人呢做这样的一个义的一个代表。所以你看见这样的一个亚当跟基督的对比，所以这在保罗在罗马书的里面呢有特别特别的提到这样、哦、所以亚当的罪被归他所代表的后裔，因为什么？这是在一个约的里面呢上帝所定下来的哦、所以他也在这个约的里面呢，不但这个行为就是给亚当，也同时给亚当的后裔、哦、给亚当的后裔。所以同样的基督的约不单也该归给基督，也归于我们这些因信而称义的人、哦、是一个。那立约的条件呢，那就提到在伊甸里面上帝就跟亚当立这样的一个行为之约。行为之约的里面就提到说亚当很自然性的，因为他有责任什么遵守创造者的一切法则。那么刚才就提到，那上帝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之物、哦、我们是本来是没有资格，我们可以跟神有这样的一个沟通，但是上帝愿意的谦卑的服就自己呢，来愿意与人 来沟通、啊、沟通的方式上帝就透过这样的一个约的约定，就说你要什么顺服上帝、哦、顺服上帝所吩咐的一切、哦、所以这是一个很自然性的。那圣约性的亚当是整个人类的元首跟代表，刚才就已经讲了，所以他被造的时候呢就处在一种什么考验期的当中，他会将自己的意志呢顺服于上帝的旨意吗？或者呢他不顺服的时候呢他就应当受到惩罚。那顺服就本乎上帝的什么恩典，就得到永生。如果他顺服上帝，不吃生命啊，不吃分别上树上果子的时候呢，他就能够把生命提到一个更深、更完美的一个地步。哦，这是在一个立约的条件里面给我们看见。哦，那只有这个行为之约里面只有包含一个立法跟一条诫命，就是说分别上的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哦，就在这个行为之约的里面，所以个人完全顺服上帝的一个道德力。那上帝在造亚当的时候呢？道德力已经在他心里面，为什么呢？当时律法被赐下来了吗？还没有，对不对？所以罗马书也告诉我们，他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也包括当时的这些还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继承了律法。为什么呢？因为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有什么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哦、所以当时律法还没被赐下来，所以亚当有的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的什么上帝放在造人时候放在人里面的一种的道德力、哦、这样的一个道德力。所以在亚当心里的律法一定是一个肯定性的律法跟诫命。那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上帝随意设定说在园中上帝只是指定一棵树、哦、这棵树也没有什么特别，只是上帝指定这个是一个分别上的树上 的树，所以他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哦，那诫命本身并非是道德问题，纯粹是为了什么？测试亚当的那种的顺服性，愿不愿意顺服上帝，这是上帝跟他有这样的一个约，哦，约定。所以亚当要是顺服上帝呢，还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力行事，那在这样的一个含义上呢，立法的要求集中在什么？顺服上呀。所以他被造在这样的一个心里面，他的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道德力在里面，是一个肯定性的，哦，只是在这边呢，啊，上帝有这样的一条道德啊，一个立法跟这样的一个诫命，就是不可以吃分别上树上的果子啊，要求这是给他的一个测试，是否他是顺服上帝啊，顺服上帝。所以假如亚当顺服的话呢，就会领受圣业中包含的各样的祝福赐福，那如果他失败呢，就经历到圣业当中所包含的各样的这样的一个咒诅。所以我们就看见呢，哦，在这样的一个约的里面，行为之约的里面，那其实它包含的是什么？有一项永生的应许。什么永生的应许？是说如果亚当顺服的话呢，哦，他可以怎么样呢？就在这种顺服当他生命就能够被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境地，哦，而这样的一个境地就是这边所提到的一个永生的应许，哦，永生的应许，哦，但是如果他不顺服上帝的话呢，他的后果就是什么？耶稣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个死包括是什么？不单是现世的死，还有属灵上的死亡跟永世的死亡，啊，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更进一步的来解释。所以呢，他在这样的一点里面，就在行为之业里面呢，上帝就要他有这样的一个约定了，上帝就给他这样的一个测试。所以如果亚当若顺过通过这样的一个测试呢，他生命就能够被提升到一个更完美的一个境地，哦，在这样的一个行为之业里面，那如果他在这样的一条立法跟这条诫命的里面呢，他顺服上帝的话，他是能够进入到更完美。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呢，上帝说你吃分别上树果的日子呢，你必定死。这死就包括了包含了什么呢？现世的死，就是说生命在这世界上就结束了，你必定要面对这个死亡。那还有呢，属灵上的死，就是说你跟神就隔绝了，因为罪的缘故，在灵性上就跟神隔绝。那还有呢，哦，永世的里面呢，哦，因为这样的一个罪的缘故，罗马书六章二十三就很清楚告诉我们，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哦，到最后呢，就在这样的一个永死的里面，当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就什么永死，在这样一种死亡里面。所以在这个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咒诅的里面呢，它是包含了有这方面现世的死、属灵的死跟永世的死。所以在这个行为之业的里面呢，当他不顺服的时候呢，啊，这个是就会包含在里面，哦，的这样的一个约定，哦 okay。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约的刑罚，哦，他说只是分别上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哦，必定死。所以刚才就提到有这三方面死，第一身体的死亡，哦，身体的死亡。那这边就创世纪三章水就告诉我们说，你必这个是亚当犯罪之后呢，哦，上帝就跟他讲说什么，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这个是属世上的死，身体的死亡，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乃要归于尘土，这是身体的一个死亡，哦，归于尘土，哦。但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告诉我们，因为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那死既因一人而来，从亚当而来，那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他就成为我们什么世人的元首的代表，哦。所以因为他的一个犯罪，死就因作亚当，哦，就进入这个世界，哦，那在亚当里的众人，哦，因为这个行为之约不单是亚当，也包括了亚当的后裔，所以因作亚当一个人的犯罪呢，那我们都在这样的一种咒诅的里面，因此呢，众人就什么都死了，哦，因为罪进入了这世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呀，哦呀，这是从两个一个对比的里面让我们看见。那第二方面呢，属灵上的死亡，从那里可以看得见呢，哦，那在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有象征性的表达，哦，当他犯罪之后呢，于是，哦，把他赶出去，赶出伊甸园，这个他就是亚当，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跟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因为犯罪之后不可能让他再摘这个生命上树上的果子吃，因为圣经记载如果他犯罪之后再吃生命树上，他就活到永永远远，有这样的一个罪性到永远。所以上帝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呢，营业给我们看见呢，就告诉我们灵性的死亡，就本来在伊甸里面呢，他跟神的关系是很好，可以跟神很好的交通，但是因为罪进入的世界呢，在属灵的灵性上呢，就已经跟神什么隔开隔开，所以上帝就把他什么赶出去了赶出去然后他就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里面伊甸里面跟神有这样的一种很好的一个关系，这是因为罪进入到这个世界那罗马书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若因一个人的犯罪死就因这一个人做了王，何况那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完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就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就成为义了。那这边我们主要是提到什么，因为一次的亚当一次的过犯，他就成为我们众人的代表，那众人这些后裔呢，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里面被定罪被定罪，说因作亚当的悖逆呢，我们也一样就成为罪人，亚当就成为我们的元首，成为我们这样的一个代表呀。那永世的死亡的里面呢，刚才就提到罗马书六章十三提到的死亡，罪的工价乃是死。那圣经里面提到这个死是什么，就是永死永死，因为当信的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永生但是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死呢，圣经所指向的就是这个永死。所以亚当立刻经历了一个什么属灵上的死亡，当上帝也随即就引入了一个恩典跟重建的制度，就是有关这个恩典之业。那这是在接下来我们就要提到的这个恩典之业，那身体的败坏也就立刻开始了。为什么呢因为罪就进入了世界人就开始有身体的这个死亡，身体开始死亡的时候呢，身体的败坏也就立刻就开始了虽然亚当没有立刻死，但是他活来930岁，但是最后他想要面对什么身体的死亡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死的里面，三个层面，身体的死亡、属灵上的死亡跟这个永世的这个死亡包含在这样的一个里面所以呢，圣经里面罗马书就告诉我们好像罪借着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什么临到全人类，因为人都犯了罪，所以亚当就成为这样的一个元首，成为我们世人一个代表。所以包括亚当跟他的后裔，这个行为之业神是不单只是跟亚当所立的，这也包括亚当的后裔，就是我们这些全人类跟他的后裔所以当他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呢，那世人都包含在里面，所以当他犯罪悖逆的时候，这个死就进入了这个世界，所以亚当的后裔我们也都算在里面，所以众人就被什么定罪同样的，在恩典之义里面，我们就看见说因为基督的一次的义行，那众人也在基督里面，我们都能够称义，所以成为代表。那这是在罗马书五章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对比。到这里有什么补充或者有些什么要询问的吗？跟谁？
人与人
之间的立业。我们普通上的一个立业为什么还有包含应许吗？有吗？如果你跟你个朋友你立了一个约，里面有些什么应许？来，有谁要回答这个？ OK， 你用这个话一个应许，一个赏赐，就好像你现在你买一份保险，对不对？那你跟他双方面签了一个合约，对不对那如果你继续按照这个合约，你每次赔那个 premium， 他给你什么？还有给你一个 bonus， 对不对？交换条件，就是说你给他之后你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对呀。但是如果你毁约的话你毁约的话，你好像你跟人家租房子之前你什么你要还什么事前还三个月的租金嘛那如果你没有住到现在你毁约的话你要怎么办？你没有办法拿回你这个呀，是个刑法。有应许吗？就刚才 Dr. 讲，我可以用我的东西，你可以享用这样的一个东西，呀。
我是想要分别出来神与人立约和人与人立约最大的不同在哪？
因为上帝是创造者，上帝说天上地上一切都是上帝的，哦，这些都是上帝。上帝在他的通常圣经里面看了，圣经里面包括很多很多的应许，哦，上帝给人这样的一个应许，更重要的一个应许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得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永生永恒的一个生命，哦，那上帝也包括说什么？在很多圣经里面给我们看，上帝给我们的应许里面包含了一切一切，哦，无论是一些肉体上的啊，哦，灵性上啊等等，这一切都上帝在他的应许里面就包含这些赐给我们呀，因为他是那个创造的，他能够赐予我们这一切，哦，这个也是一个应许，对，
从上而下的立约，yeah，它包含的点应该是从上而下，它从上到下的这个立约，它其实是大过，而事实上下跟上立的约，其实只有下得到应许的恩赐，
我们得到这的恩赐，对，
对，啊，所以它绝对是大过，啊，这个立约是对的，
对，
就上到下的立约其实是不对的，
对，
其实人是无法跟神的，
没有办法，因为圣经
立约是因为他的权性，所以他说我跟你立约，我指我自己的名来立约，创世纪十五章，我指我自己的名来立约，因为没有人可以做主，
对，
但是人和人的立约是对等的，所以他应该是没有应许的存在，他不应该是有赏赐。
我是觉得人与人的立约只有利益的关系，
利益的关系啊，
所以在于刚才你的那个第三个，我觉得里面你提到人与人的立约里面
有这样的应许，要那个我们也指向是说人与上帝这样，
要对，
OK， 人与人的时候多数是一个利益的方面，从这方面呀，没有说其他的应许啊，有些什么赐福等等这些在里面。那刚才就提到说上帝愿与人立约，就刚才我们的七章的第一点里面我们就提到的，往外的时候就提到，因为上帝愿意俯就自己谦卑自己来与人立约。那很多时候圣经给我们看见什么，人能够跟上帝立约吗？没有办法，为什么呢？人常常是毁业者，所以伊甸里面的第一个行为之业，谁是毁的？不是上帝，而是什么？亚当，哦，所以圣经也给我看见，也这边就给我们看，在行为之业里面人没有办法，也是什么？靠做行为能够得救的，哦，人没有办法靠行为，因为人都在这里面。但是圣经里面常给我们看一说，特别在诗篇里面就给我们，这个上帝是什么？守业施慈爱的上帝，哦，他上帝说不单他是这个立业者，他也是持守做他的一个约定，哦，呀，哦，因为这是在上帝的信实的一个他的一个属性的里面所有的。很好，呀，还有吗？其他来，
我觉得人间的约，上帝的立约，另外一个不同是，就是上帝与人的立约是上帝单方向，就是干预人以及为人定下准则律法，那么人是完全没有那个即使在旧约亚伯拉罕就是跟上帝谈话，就是那个事，但是最终还是上帝做决定。所以我觉得这个约呢，如果我们把它就是违背人的约，我们常常很 confuse， 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可以跟上帝打交道，这样其实是不能的。所以那个约是其实就是上帝的约，然后跟人间的约是完全。
对，
才会有这样子的，就是所以是单方向，而且是上帝的主权，是人不能人没有份于定那个约的，比如说那个agreement的各项的条约，人没有权利，没有那个身份去定，而是上帝定下的，是这样。
上帝所定的这个约的里面，刚才你讲说人是没有办法去negotiate，上帝就是那样的一个决定者也定下这样的一个约定，这样约定。那上帝为什么这个约？但是他的背后有带着这样的一个应许，刚才就讲到在上帝人的约定有这样的一个应许，有这样的一个应许当然他有包括这个刑罚的，如果人毁约的话，这个约的时候但是上帝总是从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当然按照他的主权，也从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恩典的里面，所以在这个其实行为之业的里面，我们看见的不是这样的一个 啊，只是他所带出来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样的一个刑罚。那其实上帝愿意以人来立约的时候呢，刚才第一点就已经提了，上帝愿意扶救自己谦卑者以人立约。但是上帝如果是一个创造者，我为什么要跟你这一些这些人，就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低处的经文就提了，人是这样的卑微，好像尘土一样，好像水桶里面的一滴。那上帝是创造者，我为什么要跟你这些受造者来立约？你不配啊，对不对？上帝为什么要跟你立约？那这边就提到说，因为在这个行为之业里面也其实也包含上帝的恩典，上帝愿意就是这样谦卑扶救我们，原来愿意以我们这些卑微的他所造的人来立这个约。那这个里面你也去看见背后里面带出什么，有上帝这样的一个恩典，虽然上帝有这个主权是我要跟你立约，但是他的背后带出这样的一个恩典。那上帝说在这个里面呢，就在这样的一个行为之业里面的，就是刚才讲的一个律法跟诫命的里面，上帝所要求说亚当绝对的那个顺服，绝对的这样的一个顺服。当你从起初你这样来看说，但是上帝说为什么我要跟你立业，上帝可以不用跟亚当立业的，对不对？但是上帝就是让这样的一种扶救，就是很谦卑愿意的，因为这是上帝愿意与人的一个联系的一个管道，就透过这样的一个约的方式。所以从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的里面，我们就提到在一族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约的里面，所以这是上帝与人联系的一个方式，行为之业。那之后很重要的我们就会提到这个恩典之业，恩典之业。那上帝就在约的里面，那恩典之业里面还有我们有包含几个，除了这个之外呢，那接下来还有挪亚之业，挪亚之业，还有这亚伯兰之业，那还有这些这个西乃山之业啊，等等的这一些，还有跟大卫的立业这些，然后来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与我们所立的一个新约等等，都在这样的一个约的里面。所以从旧约到新约，你一直看见这样的一个约，我们就在约的里面，所以这是上帝与人联系的一种的方式。
我是如此的看法。OK， 真理和道理，人公说公有理，佛说佛有理。如果以人的出发点来定一个行为，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错，人根本没有一个
标准的准则，对，
真正的标准，
权威谁可以定下这个？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一定要有一个真正的标准在里面的，我们才能去迎合，才能知道是对的错的。因为你现在对所有的人来讲啊，我尤其是我们在工作上，他做的对吗？也对，这个人说的对吗？也对。那么什么才是对的呢？最对的呢？我就把它归纳成一个是道理，一个是真理。道理是人所讲的，你有你的，但是真理你是没有办法
绝对的，对啊，
他一定是对的，
他是那绝对者所定的，就是那最高的一个权威。
所以世界会如此乱，我觉得也因此，因为这道理和真理的关系，
对，
所以混乱了所有的。
好想说还要
亚当作为整体的这个代表，那个代表性合理吗？就是说从人的理性来想，因为我们亚当以后的我们都没有，就是说参与那个约定，我们没有签那个合约，那为什么亚当犯罪我们变成犯罪？当然我们基督徒可以接受，但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但是一样的，这个就是在罗马书第五章开十二节到二十一节，保罗所提到的说一样的。那耶稣一个人也是怎么？为什么我们众人的罪要归算到耶稣基督的身上？那如果你犯罪的话，你自己要担当你的罪。为什么耶稣要担当你的罪？也他一样是成为我们的代表嘛，就是代表性。所以亚当的一人的罪呢，众人。我们的后裔里面我们都算，但是你从这个行为之业里面，是上帝不单只是跟亚当立的，也包含说亚当的后裔来立这样的一个约，有那个含义在里面。同样的呢，耶稣基督来道成肉身的时候呢，在这样的一个恩典啊，他为我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个赎罪的功能，世人的罪都单单在他一个人，他就成为我们什么，也是一样成为那个代表。所以罗马书的里面保罗就用亚当跟基督来做这样的一个对比，一个人的犯罪悖逆呢，死就临到众人，包括他的后裔，也因为个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义行呢，因为这样的一个义，那个义就也一样的也归算到他的这些凡因相信的，我们就能够借着耶稣基督而称义，因做一个人也是要因做一个人。 就成为这样的一个代表，有这样的一个代表性。
Yeah. 我们就在于有一个 picture 那边是树多跟王母，那我就在想是他造那个亚当的时候就表示说亚当他就已经知道因为当时他顺服的，那么他要他顺服才立约真的，那就是他造那个人的时候就已经知道那造那个人就有不顺服的那个种子，是不是这样子？
从上帝
他要造那个不顺服
为什么造一个不顺服种族的人？
为什么呢？
呀，
如果他可以马上的就造一个顺服的，那么为什么他要给就叫他？
因为这个是关系到自由意志的问题。
所以我就想说，
因为上帝没有造一个 robot 啊。
啊，
如果做 robot 很简单，一用不会犯罪，叫你来就来，叫你走就走。
可是你看那个
picture，对。所以一开始圣经给我们了上帝按照他的什么形象和样式来造人，不但造的人手神也给人一个自由意志。对，当亚当被造的时候，刚才说他放在伊甸园当中，他还有那种的生命，还不是说不是上帝所造的不完美，上帝所造按照形象是所造的，但是这个人需要经过亚当，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的给他在生命里更成熟的话，他需要经过这样的一个测试。一个测试就是上帝跟他立这个行为之约啊，
顺服的种子是就是有是 intentional 的
啊，
是吗？
不是上帝 intentional
的，
上帝意志。但是如果从上帝的意志里面，上帝知道他会犯罪，上帝知道会犯罪，所以上帝在他的永恒计划的里面呢，就已经就说已经有这样的一种的什么救赎的预备。
是完美的造那个亚当那个 product，
不是上帝造的不完美呀。
哇，你们这样崩他，来OK， 来一个一个给一个一个问来。好，来 OK， 以弗所书让我们看到上帝其实已经预定了谁要得救，所以我们从这里推论，我们知道神其实已经计划，他也预知好像孙长老说他预知，但他预知就是他为什么知道呢？因为他已经定了，所以整个事情都是他的计划。
是完美的，对吗？
对。
可是要知道完美的话，就是说不顺服也是属于完美的一部分。
不顺服等于不完美的一部分。
因为他顺服，他跟他立约。如果他造的时候他已经顺服了，那为什么还要他去顺服跟立约？不需要啊。
没有，整个其实从一开头的时候神已经计划好了，就是容许任凭人堕落，然后他会救赎，然后最后他的选民会得救。
也就是说他容许，就是他造的那个人不是完美的。
他的完美啊不是将来我们要得到的完美。OK， 人的完美跟上帝的完美是完全本质上的不一样。上帝的完美是他永不犯罪，人的完美跟上帝的完美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有一个天大的一个的差距。
所以他造那个亚当的完美是怎样解释？
他上造亚当的完美就是亚当是善的，然后是美好的，然后他不是
善的美好，也就是说不顺服也是善的美好。
没有，不是说这个的不顺服是亚当自己不顺服的，你不能我们不能就是把他推卸责任说这是神的错。因为亚当犯罪的时候是他心甘乐意的去犯的， He happily, voluntarily and willingly、He is insubmissive。
对啊，如果他就是很 natural 的去犯，也就是说 naturally 他已经有那个不顺服的那个种子
可能性，不是种子，是可能性
啊，
种子都 OK。 今天你跟我都有不顺服的种子，这个叫做罪。
要吧，我们现在讲
亚当是没有这个
啊。我们讲亚当，我们造的时候已经有罪了吗？
对。
可是亚当造的时候是没有罪的，
没有。
所以如果
所以他是可能，他是可能不犯罪的。但是我要回答你更深的一个问题，
可能不犯罪。
对，他是可能不犯罪的，但是这其实在神的计划里面不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说神造他的时候是有给他选择的，
然后他可以选择顺服跟不顺服，也就是说顺服跟不顺服之间他还是属于完美的，只要他还没有去犯罪。
对，
对吗？
对对，被造的完美，
也就是说他的形象是那个神，
他的完美，他的完美，
他的完美形象是神的那个形象，
是他的完美是被造的完美 created perfection。
被造的完美就是以神为根据，所以也就是说神也有不顺服的时候。
不是，他有神的形象样式，但是他的完美是被造的完美，他不能像神，人不能像神，神是他不能犯罪，但是人他没有，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明白吗？除非神保守。你应该问的问题就是说，神既然有能力，刚你问到了，神既然有能力到新天新地的时候保守我们不犯罪，为什么他从起初的时候他不这样给这样的能力给人？你应该这样问这个问题，对不对？
所以我就是想你解释那个完美呢，就是说要让他犯罪的，才让他知道怎么样才是。
整个东西都是神的计划，神容许。
犯罪的话，你并不知道说怎么样才是完美。因为你是人，所以就是
OK， 我们不揣OK。
One male is a bad term. In English, we say God created man complete, but not perfect. Perfection
will be achieved in the time to come. Complete to obey. Okay, God did not create us. God did not create Adam to be perfect. God created Adam to be good. Everything that he has created is good.
Okay.
Good.
So, 这边的完美可以解释成是 perfect.
不是，不是 perfect.
Okay.
Okay. 而且这个 goodness 是creaturely goodness, not creator goodness. Creaturely goodness can be corrupted. Okay. God's goodness is incorruptible. Okay. 有区分的。明白吗？你刚才有问到一个东西，其实是很多人会问的，就是刚才已经问了，所以我要出来讲。既然神能够在新天新地里面保守人不跌倒犯罪，这为什么他不在起初的开始的时候他就这样做？因为他是神，他说了算，就这样简单的。你可以反对的，但是你不管你怎么反对也好，你不赞成也好，你抗议也好，也不能改变事实。OK。
所以他跟人立约的时候就知道说人就应犯罪。
他造人的时候就早就知道人会犯罪，对。
Oh, yeah,
it's okay. Because he allow it, he plan it, allow it, foreordained. Okay.
So 就是 resting 决定你要不要去犯罪了，
哈？
就是说你那个人自己也要决定说你要不要去犯罪。不过就是他已经大概知道说你可能会犯罪。
不是，人一定会犯罪，在神的角度永恒当中他一定会犯，知道人一定会犯罪。但你就问，这样若神，如果人一定会犯罪，神为什么要干嘛要造人呢？对不对？
对。
OK， 你问这问题，你抗议也好，你不满意也好，你也不能改变事实，因为神就是这样计划。所以以弗所书让我们知道，在创世以前神还没有造人的时候，他已经在基督里拣选要得救的人了。 Everything is his plan according to his plan for his own glory。这个东西是很难，很多人接受不了的。你接受不了也不用紧，因为不管你接受不了，你也不能抗议的，你明白吗？不然你就要把神弄到变成无所，他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所以他有神有很多东西不知道的，你明白吗？所以他糊里糊涂的造了一个人，他也不知道他也没有能力，不是的。但神就是他造了一切，他定了一切，明白吗？但你不接受的话，你也改变不了事实。OK，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如果你们要跟人那些抗议说，为什么亚当犯罪，人就在罪中你要怎么向那些外邦人证明呢？很简单的，因为我们整个的社会都是以一种立约的形式来进行的。打个比方，今天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他在跟一个国家他签了一个约定，然后影响了我们新加坡人，或马来西亚的那个纳吉，他做了一些事情，然后影响了所有的马来西亚人。你们有参与这个的活动吗？
没有。
没有。影响你们公平吗？现在他就在位咯，当他做了一个决定，他影响你，你公司你的老板 他说明天我决定把我的工厂从玉兰搬到淡滨尼，然后你受了影响，好，你受了影响 ，OK， 公平不公平？好像我现在我是一家之主，我带我的孩子，我要去职堂了。我要职堂的时候，当然我蛮好的，我会问我的孩子说你要不要跟着我，他们愿意跟着我。但是如果我不愿意的话，我说你们就要跟着我的话，他们是不是一定要跟着我？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头，因为Najib李显龙 ，OK， 那个习近平是不是啊？都是头元首，所以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影响所有的人。所以亚当他是那个立约的头，他是王来的，他是那个头，明白？他犯罪的话，是影响所有的人的。所以一个君王做错一个决定的时候，是影响他全国的百姓的。家中的父亲这个头做错决定的时候，是影响全家的人的。我们的现实的生活就是这样的，跑不掉的。明白吗？你如果你可以这样的证明给他们看的话，你就明白。唐崇荣牧师就用过一个的例子，他说打个比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的君王说投降的时候，他一投降的时候，那些在驻扎在这个的东南亚的那些的士兵，日本士军，他们可以说我不投降吗？不可以，全部都要投降，明白吗？因为他是国家的元首头，明白吗？好，所以亚当不是民选总统啊，他是好像是一个头啊 ，it's not 啊 ，he's born，OK？ 还有吗？还有问题吗？是。
我说计划神 ，OK， 人犯罪了，你说神拣选人得救，为什么不拣选所有人呢？然后有些人会问你，那么说如果我不信主，我是不被拣选的，那你跟我说有什么用？不用说了，反正我。如果你拣选了我，我迟早就会是成为基督徒。你跟我说太多的。
OK， 这拣选的这个教义不是要让我们跑去跟非基督徒讲的。但是你会发现哦，非基督徒如果他们头脑够聪明的话哦，他们不用读圣经，他们也会问这个问题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为什么我生下来的时候，我不是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我曾经以前的时候，我反对神就是这个原因。我为什么生下来的时候不是基督教的一个的家庭？为什么那些人就生下来是基督徒，他没有福音听？你明白吗？为什么就信耶稣就能够得救？明白吗？这些东西我们不需要去解答他们的，真的不需要去解答他们。有一天他重生了之后，他得到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这些问题就解决了。这些你问的问题我也没有答案。为什么神就放我在不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啊，那为什么有一些人是生在回教徒的这个的地方里面？所以神在圣经讲的一些的话是人很难接受的。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听清楚啊，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我们今天蒙了耶稣的怜悯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要感恩了。在罗马书里面，出埃及记里面都讲了，神讲了两次。第二次是在罗马书，保罗应用了出埃及记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上帝不欠我们的啊，明白吗？这个很难吞哦，我用了7年的时间吞，所以你们慢慢去吞哦。啊，我反对这个东西，我反对了7年，我很不爽，很不服。然后每次我看到唐崇牧师，我就抓着他，唐牧师，预定论为什么是这样？他结果给我一些的答案啊，不痛不痒啊。后来我回去，我受不了，然后又再多几个月，又看到他，我又唐牧师又抓住他。但是我告诉你，神的话就是这样的说，啊，明白吗？很难令人接受，很难吞得下，是不欠我们的，不欠我们的，对我们欠他全部的，啊，所以保罗讲的更厉害，他说如果他要造一些为尊贵的一些为卑贱的，关你什么事？你乃是器皿而已，他是陶匠。那个词哦，可以说你为什么把我造成尿壶，不把我造成花瓶，不可以吗？明白吗？就是这样。
其实那个尊贵卑贱的那个眼睛的角度，它是也其实因为人常常用人的意去衡量神的意，所以那个神
我还给长老了。 OK， 他长老教得很好啊，你们注意听啊，你们好好的学啊。
啊，这段圣经是在罗马书第九章里面，保罗讲到有关上帝主权的 sovereignty of God 里面就会提到这方面，哦，要上帝的主权的问题。那贵贱跟卑贱贵重这样的一个器皿，所以这是在上帝的主权里面，哦，
但是因为这个其实这一个章节里头，一正是正义解义，要解经它不能用于，因为人常常用这个字眼上正去说，像刚刚这个 perfect。和这个口碑，其实人在制造很多些词语来解释神的意，在人的意里头，其实不停的去解释神的意。可是，其实人的意应该是不可以解释神的意，所以他才会说，说我喜悦这个，我不喜悦这个，我愿意恩待这个，我不愿意恩待这个，他有他的主权，所以人用人的意去一直去断定，所以才会有你说自由意识，其实，在圣经里面其实并没有提到这些。还有就是民选总统，其实当人民选的一个总统，民族主义的这个观点之下，所以在这些人为思考的思想产生出来的理论，而再去定义神的逻辑，这其实是在从古至今的不停的想要探索神之后所要定义出来的这些所谓的 human right， 但是真正的 human right 从神的定义而来的话。真正人的 human right， 我们要从神的角度去看这个人的 human right 是什么，所以要分别出来。所以 human right 这个字太过于广泛的使用，变成 human right 就走出一个很大的偏差，同性恋啊这些的偏差就会出现。所以人的义，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应该看见神的义，放下人的义，你就会看见更多。那个所谓的卑贱器皿和贵重器皿，其实因为这个卑贱和贵重分别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为什么我是尿布？为什么我生在伊拉克？为什么我不生在一个自由国家？为什么我生在富裕国家？为什么会富裕人家生在贫穷人家？这都是人的对贫穷卑贱的一个人的义而去定义的。所以当贵贱的器皿和贵重器皿和卑贱的器皿，它都是被神使用的，在神的眼目里头，它其实是应该是对的，应该是一样的，不平等。所以当看见这个时候，当你在教会侍奉的时候，你只是扫一个地，你也是侍奉。
对，因为圣经给我们的原则就讲，人把它看为高的，上帝却把它看为什么卑微；人看为卑微的呢，上帝却把它什么升高。所以上帝的标准跟我们人的标准不一样，哦，呀，毕竟我们总而言之，刚才所讲的创造者跟受造者之间，我们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异，呀，哦，所以刚才也是有提到的说，因为这样的一个，这一切都是在这样的一个什么？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个呀标准的里面，呀，上帝有那个绝对的标准，哦，人都是有限的。好，我来到最后一个 slide。所以从今天这样的一个行为之业里面，那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我们可以应用的呢？第一个呢，行为之业也有上帝的恩典。什么样的恩典呢？第一，就给我们看见上帝在他所造的这一切的里面呢，上帝愿意谦卑的俯就自己，愿意以人来立约，这个就是一个恩典。我们算什么？刚才的经文讲，哦，不过是水桶里面的一滴，哦，那大卫也说，他说什么？我不过是虫啊，哦，我们是个小小的虫，哦，世人算什么？哦，要。哦，若放在上帝的脚下，好像一个蚂蚁一样，在我们的脚下一踏下去就不见掉，就死掉。那我们就好像这样的一个卑微的，但是上帝却愿意什么来跟我们什么谦卑的以人什么来立业，上帝主动的，哦，主动以人，所以这个是上帝的恩典。还有业的必须性呢，若上帝不以人立业，我们是没有办法来到上帝的面前。为什么呢？刚才就开始就讲，人跟神这样的一个关系是建立在约的里面。上帝是约的里面，哦，那人还没堕落的光景是何等的？为什么呢？上帝把亚当夏娃第一按照他的形象样式而造，然后最后再把他放在伊甸里面。上帝还吩咐他什么？你管理天上的、地上的跟地底下一切的，上帝都派他来管理，在神之下，在万物之上的一种很尊贵的，哦，在这样的一种的光景的里面，哦，非常的荣耀。所以亚当的堕落，我们学习到看出我们力量与行为是不可能的，没有办法靠行为来得救，哦， 啊，最后我们是什么？如果你从旧约到整个新约的里面呢，我们会谈到恩典之约的里面呢，那意思是说旧约的人他们怎么信，哦，怎么信，他们也是什么，也是什么，也是因着信，哦，圣经里边亚伯拉罕，哦，之前呢，哦，这些都还没有在立法之前啊，等等这些人，旧约的人怎么信，耶稣基督还没道成肉身，他们怎么得救，哦，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因着信，这就称为他的义，哦，所以圣经里面旧约的人是这样，新约的是我们怎么得救，也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也因着信，哦，我们能够蒙恩得救，哦，所以从里面圣经讲给靠着自己的力量以什么行为是不可靠的，哦，不可靠。然后神奇妙的良善，当一个人违背第一个合约的时候呢，神也给人另外立的什么，就是恩典之约。哦，这是以后我们下一课我们会谈的，哦，第三第四的部分的里面谈到这个恩典之约，我们会更详细就提到，那这恩典之约里面在旧约里面到新约里面呢，那其实给我们看只有一个约，哦，旧约跟新约其实就只有一个恩典之约，就是一个约而已，而不是有两个，哦，这个我们会详细再谈，哦，呀，所以我们可以回应跟应用的，所以我们也心存感恩，就是因为上帝愿意的扶救自己谦卑自己与人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哦，然后就透过一个约的一个约定的一种方式，哦，那圣经里面诗篇给我们看见这位上帝就是什么守约施慈爱的，所以无论在怎样的一个约的里面都让我们看见呢，人常常是什么毁约者，哦，我们是常因为不遵守不顺服上帝我们常毁约，哦，但是上帝却永远是那个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在他的恩典的里面，哦，yeah. OK 可以吗？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呀。好呀，我们请这个慧伦姐妹带领我们做结束祷告。